维多利亚娱乐广场吴总经理，
初次见面，有失远迎，敬请见谅，请坐。哎，
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维多利亚娱乐广场。我们好久没有更新了，这次我们这个新年到来之际，我们要久违的去总结一下2023年。虽然2023年已经过去了十多天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2023对我的影响有哪些。这次还是请来了一位全新的嘉宾，没有在我们播客出现过，介绍一下自己吧。
嘿，大家好，我是小鸭。
好，小鸭女士。我们请来了小鸭女士。2023年用三个词总结一下2023。
三，你先还是我先呢？
我先来吧。
好的，
2023年我的三个词是成长、思考、适应。你的呢？
我是出行、成长、身体差。
好啊，好，你这个身体差听起来很具体。那我们每一个简单说一下吧，好吧。成长，我们都有成长这个词，我们先说一下成长吧。
嗯
哼。我的成长是，我觉得是指就是对这个工作上，比如说跟人沟通，或者工作协调，这个做为人处事上成长了很多。
哇哦。
哇哦，非常的，现在属于一个成
熟
型
男
的感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技术上的成长，对，比如说
哪方面技术？
别搞。那个，我们是一个文明播客，我们成长是在这个喜剧技巧上，对这个创作上，喜剧这个技法上确实也进行了一些成长。还有一些成长是指个人的成长，比如说对家庭，对这个亲密关系之间的思考有了一些新的成长，很能处理一些更复杂的困难，就是可能原来在我看来很难处理的矛盾，现在轻松的就可以化解掉。比如说现在跟父母不吵架了。
你去年还在吵架吗？
今年明显就是有矛盾冲突。
有没有可能是见的少？
可能是我父母成长了。向下兼容我了。对，还有就是跟同事啊朋友之间，就是有什么矛盾也不会像原来这样搞得自己很难受。
那你就你我觉得也不算变成长，你变圆滑了，你没有棱角了。
不是吧，就是你会更好的处理这种事情了。这种事不是说我你不能说我变圆滑了。
你没吗？
没有不敢得罪人或者什么，只是把会更好的跟情绪相处了吧，这是一种。大概是这些成长。
好的。
你的成长呢？
其实我没有想过就是那么具体像你那样具体的方方面面，但是我有被好多人说觉得我成熟了，觉得我今年
变老了。
get older。 你说我老你。
好、思考就是今年会就是少说话，就是
也没有。
不你是我的演出性质。就是现在做事之前会说的少想的多一些，没事就开始想想自己的工作，想这个现在社会上发生的很多事情，想自己之前做的事情有没有问题，想的更多，
爱复盘。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好处就是你可能会谨慎一些，少犯一些错误，坏处就是容易耐耗了。我觉得这是两面的。这是我的思考。你的呢？
我出席了个出行。
出行，
我感觉今年就是因为是去年前年大几年一直都是疫情，就自己没咋出去过。然后今年就是疫情放开了，然后加上我毕业了就比较有时间，就感觉好像相比去年去了比较多的地方，就感觉出去玩了。
OK 出行。好。那第三个关键，我的第三个关键词是适应。就是怎么讲，就是
具体是
适应能力变强了，就是在面对变化的时候不会像原来那么的生气手足无措。因为我原来是比如说如果我计划很好，这个事情突然变化，我会变得特别焦躁。但是你经过去年前几年的那个疫情的事情，加上今年年中像那种行业里的那种突发情况，你很多事情你知道你没有办法，你就只能去适应。然后加上就是会调整心态，现在再有什么突发的情况我不会焦躁，就是去处理事情。 学会适应，适应外界变化，适应自己的变化，
感觉也是成长，可以放到成长一起。
嗯，
哦，你都好，你都好正向啊，你的总结词。
嗯，就是内耗嘛，适应其实我觉得跟成长不太一样，适应更多时候是我对我来说是一种无奈之举。
好吧，
就可能在我的计划里会是更好的东西，对吧？
嗯，
所以这是我们的三个，我们的，
啊，我还没有说，
哦，对，还有你的第三个词，
我身体差，
身体差，好，
就是你看我，然后我就回顾了我今年都生了哪些病，
嗯，展开讲。
我想起来的就年初的时候，我记得就从年初开始我。半夜那个肠胃炎，
嗯，
就突然吐
啊！我以为你尝了尝三国名将魏延先生
美味啊，
嗯，这有点烂。
年初肠胃炎半夜，
嗯，
然后到年中二阳了，
二阳，嗯，
然后到年尾最近一个月感冒两次，
嗯，
就我之前不会这样，我之前就是出了名的那种身体好。
出了名，我怎么没听说过？你出在了哪里？这个名，
就是因为从小就是我妈会给我吃那种，我什么维生素啊，那种什么蛋白粉啊，就是那种东西。
蛋白粉有点过分了吧？
就有那种儿童吃的蛋白粉，你没有吃过吗？
你会吃成那种
草莓味的
吗？
不是，
嗯，
就是强身健体。然后我从小就身体很好，就不怎么感冒生病那种，
嗯。
然后今年就是狂生病。
杭州人都知道你身体很好。
临安部分地区人民吧。
好，你。那好，那我们下一个问题，三个词总结啊，
嗯。
然后我们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如果有自己的三个词总结，也可以打在评论区里，好吧？然后第二个问题，2023年解锁了什么成就？哎，这个成就是一个打引号的，大成就也可以好，然后也好，还是小的那种，自己完成了一个小的事情也可以。
好的，那谁先分享？
这次你先来吧。
我是一起都，
咱们一个一个，你说一个，
我
说一个，
你说了几个？你写了几个？
嗯，这个就没必要逼了吧。我根据你的调整。
我第一个我写了厨艺长进，
哎，
突飞猛进吧，可以说是，
嗯，
就是今年就是已经可以自己一个人做四五个人的饭菜，而且可以控制时间，就是可以在比如说两个小时左右，两三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
就是现在可以就是项目管理
yes
一顿午饭招待朋友，晚
饭，
午饭，晚饭，
正
大饭，正
餐，
大餐，嗯，
就是那种有汤有菜有那种，
嗯，素的荤的大菜米饭，对吧
yes
哇，那你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是掌握了一项技艺，既是生活技能，
嗯，
又是一个，
对，主要是因为我自己，
嗯，适用性很强嘛，
自己很喜欢做这个事情，就是而且你做完吃的给朋友吃你会很有成就感，就是我非常享受做这个事情，
嗯，
所以我会觉得它是我的一个成就。
也， yeah, 我觉得这个很好。嗯，那我的第一个成就是完成了， yeah. 我第一个专场巡演还没有完成，还在进行中啊。2023年走过了将近30个城市，30个城市，然后是30个城市，然后演了近40场，
野蛮生长，长得很好。
嗯嗯，对，然后这个我觉得还。
Yes,
超出了我的想象吧，也算是中国大部分地区都覆盖到了，
嗯，
没有想象到，就是一年前都不敢想象自己能走那么多地方，
而且都是好评，好评如潮吧，可以说是，
也有一些差评了，
是吗，
反正但是豆瓣评分8.9，嗯，行，家人们觉得好可以去点一点，觉得不好你别点别点，嗯，这个我觉得还不错。
嗯，我觉得
那好，你的第二个成就，
我的第二个是，哎呦，那我就说一个跟你这个相关的好了。
嗯，你也巡演了？
就嗯设计了《野蛮生长》这么优秀专场的周边贴纸。
哇，所以朋友们，今天我们在我的播客里独家揭露《野蛮生长》的周边。这个《野蛮生长》周边是零差评。你要说我专场，有的人可能不太喜欢话题，或者是有时候观众体验不太好。但是我那个周边真的大家都很喜欢，
哎，
是由小鸭女士设计的，嗯，
但我自己其实觉得就是一般，
但是你就是略加发挥就已经这么好了，如果你全力以赴的话，我觉得还时间有点赶，
一个是时间有点赶，还有一个就是我之前从来没做过，
嗯，哎，你如果我比如说我做下一个专场你可能就会有一些经验了，我们可以从
可
你从测试版你就开始看，然后你就可以提出想法，因为这次的设计是我给了一些想法，
嗯，
其实那些想法挺简略的，但是小鸭都帮我实现了，而且是超乎了我的预期，中间提出了几次修改意见，
有点太懂你了，
我们一起完成的这个，我出了20%的力吧。
给家人们看看你的草图。
嗯，别了，我的草图真的就是
草
图。第二个成就是参与了单立人喜剧节的演出。
哇，
这个是对我还是挺重要，我觉得是一个认可吧，阶段性的认可。
嗯，
公司的会说笑公司对我的认可，然后单立人喜剧周的一个认可吧，
还有观众朋友们的认可。
对，因为
我感觉你参加完之后就，我感觉是一个新的阶段，就是我感觉你去那趟去了之后就有更多人认识你。
嗯，对，是一个比较大的平台嘛。
嗯，
因为单立人对我来说这个平台就是从我在做演员之前，爱好者观众的时候就对单立人喜剧充满了向往。哎，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培养出了，涌现出了，走出了很多优秀的喜剧演员，就肯定很渴望登上这个舞台嘛，
嗯，
终于实现了，
嗯，
挺开心的，
嗯，玩的也很开心，
对，演出那个整个喜剧节的体验也非常高兴，然后跟一些原来就是耳机里或者是屏幕里的一些前辈老师合作一些，还挺高兴的。那你有什么？下一个成就，
下一个成就，我写了我自己一个人出去旅行，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自己一个人出去玩过。
嗯，我觉得你是对这个事情有点恐惧，可能。
嗯，也其实心里是很想这么做，但是之前一直没有机会实现过。
嗯，
就是我感觉一个是感觉我爸妈会担心，
嗯，
就他们会觉得你一个人出去玩，那安全啊什么什么巴拉巴拉的。对，然后还有就是没有这个机会，之前一直。
对，那我觉得是一个突破。
对，
非常好，
而且体验也挺好。
好，那我的下一个成就你可能也有同感，顺利毕业，你有这项成就吗？
我不想觉得它是我的成就，因为我，
很痛苦，
很痛苦。一个是所以不是一个是很痛苦，
嗯，
而且我并没有觉得我毕业之后怎么样了，就是，
嗯，
它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必须要完成的事情而已。
哦，是。那我们先跟观众介绍一下，对吧？跟听众介绍一下，我是2023年的6月底完成了这个研究生学业嘛，顺利的变成了一名硕士，毕业了。我的顺利毕业是因为我当时在一边巡演，
嗯，
一边做毕业论文，真的很累，而且我运气非常之不好，
抽到了论文
初审抽到了外审，校外审查，然后论文答辩的时候又被老师送去详审，就是答辩完之后他们觉得还存疑，
嗯，
要二次审查，
嗯，
就是我把所有答辩的流程全部经历了一遍，反正压力很大，两头事，但是都没耽误演出，那几场也演得很好，
嗯，
那一个月演出还真质量都挺高的，
嗯，
然后毕业论文也完成了，然后最后专利也都发出去了，
嗯，
哎呦，我当时为什么我觉得成就，因为我当时一度感觉自己撑不下去了，
我有这种感觉，
经常就是4点睡6点起。我在下汕头演出那个当天，我11点多落地汕头，12点多到的酒店，改论文改到3-4点，睡了几个小时，6点起来又给老师再看了一遍，7点又改完，8点送的审，然后才敢睡的觉。然后这样的日子前面几周会不断的重复，
就是你的状态就是周中。改论文，
周
中
熬夜，周末去演出，然后两边还都不能耽误。
嗯，
对，这是我之所以我觉得我做到了我一开始觉得我做不到的事情。
嗯，
那我还有一件，我还有两件，一个比较大，是我可能很多熟悉我的朋友也早就看出来了，鄙人2023年减肥成功了。
哇！
今天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是在2023年的6月底，我刚研究生毕打完毕业，因为那会儿因为熬夜暴饮暴食吃饭不规律，我的体重是在196斤，
养个我
就是93千克，对吧？我现在的体重是166斤，我瘦了30斤，朋友们，我用了半年的时间瘦了30斤，
你快教教姐妹们。
嗯，而且就是我减肥，我从大学那会儿就想减肥，
嗯哼，
一直没成功过。
现在是最瘦的时候，
但是到去年半年就成功了。对，这是我可能近十几年最
瘦。但我觉得你真的很努力，哎，你真的很自律。
嗯，就是其实道理，
这是应得的。
道理很简单，就是如在你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你每天锻炼，然后饮食，其实饮食那些结果你晚上都能查到， 你最难的就是坚持，你坚持规律的锻炼，然后饮食一定要坚持住，不要馋，
这
个就
很厉害。
嗯，
你真的坚持得很好。
我觉得我为什么能坚持下来，是因为
真的
原来，对，一个是真的享受，一个是原来会把减肥当成一个就是可做可不做的事情。
嗯哼，
现在我把减肥其实当成了工作的一部分。
哦，
因为就是说我觉得我是个演员，对吧，因为这是我的职业了，我毕业了，
嗯，
我没有别的借口了。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就是我在舞台上要把我好的一面给观众看，而且我感觉演专场，我这个专场可能是那种感觉就是比较话题比较年轻，需要人形象上比较朝气蓬勃有活力一些，那肯定是瘦一些好看一些，这是对观众负责嘛。
嗯，
一方面你减下来你自己也开心，自己变得更好。
嗯，
所以心态上会对这个事情更重视，就能坚持下来。我就当他上班嘛，每天起来锻炼就是上班。再一个就是跟刚才前面一样，就是年终的时候，年终的时候就是行业比较萧条，
嗯，
当时就很慌。当你很慌的时候，你就得做些什么。我就把那个事情当成我转移力的注意力的一个事情，就坚持下来。
而且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对你来说，它是一个有正反馈的一个事情，
嗯，
那你就会越做越起劲。
对，
就是我发现你只要你自己瘦了一点之后，你就会很开心，就会更加用心的去锻炼。
对，
嗯，真的很好。
对。然后最后一个成就是做了一档新的播客，这个是一个广告环节。然后因为什么我这个播客更新的很少，
你在这个播客给那个播客打广告，
我就是几十个粉丝，左手倒右手，右手倒左手。为什么更新的比较少，是因为我们做了另一档播客，很多朋友可能也关注了，叫做上头计划。
很上头啊，
是跟这个杭州的几个朋友啊，是马良、贤、黑灯，包括现在又加入了 B 仔，我们一起做的一档播客节目。然后呢，那档播客节目，我们因为人多，然后也有策划，大家齐心协力，会玩的东西更多一些，更丰富一些。可能作为一个规律更新的，比较正式的项目，那个会投入的精力比较大。而且确实为什么这个少更新，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人的表达欲确实是有限的。我如果没办法同时输出这么多节目，那可能会把重心放在那个多一点，当成一个规律更新的节目。然后这边维多利亚娱乐广场可能就是不定期的分享一些比较私人想说的话。但是现在可能因为忙着做下一个专场，平时可能就会明显我最近不是主观有意或者无意会减少表达，就是会把那个表达欲和那个精力放在舞台上，因为再去冲下一个专场嘛。
嗯哼，
到时候等下一个专场走起来的时候，我在这个播客会同步，我想跟着专场去做一些东西。
嗯，
对吧，我们等说，所以感谢大家还一直关注这个播客，甚至在那好几个月没更新一直在涨关注，也有从上头计划过来的。嗯，咱就左手倒右手。对，这是我2023几个成就，好吧。第三个问题，2023失去了什么，我们先请小鸭女士。
第一个，我写失去了大学生的身份以及海底捞折扣。
那我也是，我失去了大学生的身份，对，我也失去了海底捞折扣。
我还写了失去睡眠和头发，因为我觉得我今年就是从做毕设就年初开始，
你睡眠就变差了，
就变差，就是我记得我做毕设那段时间，就是真的，就即便我晚上，比如说我在，比如说就忙到就做到一点，我做到一点我就没做了，然后我就上床躺着，但是我就是睡不着，我要等到凌晨五六点我才能睡着，
嗯，
就是。就从那段时间开始，就是睡眠就很不好很不好，就即便现在正常恢复正常生活了，
嗯，
你还是就是睡不好。
睡眠这个事情很玄妙，就是当你从一个时间节点开始失眠了，即使那个压力过去了好像也很难恢复。
嗯，
我是从去年开始压力比较大就开始睡眠变差，然后
老做梦。
对，就梦很多，我是很久没有睡着过一个清静觉。
我也是，我但我从小我就感觉我很爱做梦，
嗯，
我感觉我的体质可能就是那种
失去头发，我也有同感。我是今年感觉失去的更多了，
我是下半年开始，
嗯，明显咱俩可能失去的都差不多。而且我在2023年最后一个专场在成都演，有一个观众 过来跟我合照的时候跟我说，你演出的时候少低点头，头顶有点秃。啊，我说我只是那天没有把头发铺匀。但真的现在头发明显，
你看我的发缝，
你这都不叫发缝、
就是、
你就是谢顶，中间没了。
真假的？
没有，我就开玩笑、
我很敏感的。
好，对，我们都失去了类似的东西。
你还写了失去什么？
我失去了一些朋友。
哎，我也写了这个。
对，
你是什么感觉呢？
那感觉有些原来很亲密的朋友没有话聊了、然后包括你像我刚毕业、我有从本科到硕士一直你想八年七八年的同学朋友、这才毕业没多久，聊天好像没啥聊的了。见面大家生活完全不一样了，只能喝喝酒，聊的事儿还是过去那些事儿，就是你可能头半个小时头一个小时还挺热络，聊着聊大家就没话硬找话那种感觉，然后就可能开始聊什么，又聊聊足球最近球赛怎么样，或者聊聊、哎呦最近明星偶像，就是只能聊这些了。
而且有时候我比如说我跟他们待在一起，但是我最后发现没有话聊的时候，我会很难过，就是你会觉得自己硬要跟他们找话题聊天的样子很没必要。
嗯，
就是是我太无情了吗？
对，我觉得不是。其实我感觉可能是因为我比你大几岁嘛。就是你这个阶段，我刚本科毕业的时候那几年我也有这个感觉，只是这两年越来越的频繁。你其实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你在那个环境重现的时候你还是会有些唏嘘嘛。
对，
就是原来是不相信那句话的，原来就有句话就是人生就是最终都是孤独的、每个人都只能陪你走一段。原来就觉得说这个话有些太悲凉了，现在其实没过几年就越来越相信了。对，
而且我会感觉就是有些朋友他就是那个时候你们会成为好朋友，但如果放在现在他可能就跟我真的就是可能你们并不是同一类人。
对，然后
你就会渐行渐远。
是的，这个可能大家每年都会有这个感觉，我觉得。
我觉得我今年特别明显。
是，那因为你可能刚大学毕业嘛，你会在社会上这还是一个挺大的转变。然后你还有失去了什么？
我没有了。
没有了。哇，那你失去的好少。我还
可能本来就不多吧，东西。
我失去了一些锐气。就是说你说我变得有点圆滑了，就是我不像原来那么尖锐了，就是有啥说啥。就是比如说有啥不舒服当时就表达，有什么看不惯就骂。就好多想法都收在心里了。
对，我有感觉你偶尔会展露一些出来。
对，你能看出来我骨子里是一个很愤怒的人。就是
之前没看出来，就是之前就最开始是没有看出来的。
对，可能很多人，我感觉尤其这两年认识我的朋友感觉我是一个挺乐呵或者说是不是很尖锐的人。其实我是一个很尖锐的人。
对，
我是那种
真的藏得很
深的，曾经是一个很理想主义很想去对抗去硬碰硬的人，包括其实我对很多事情还是看不惯，现在也是，就是我觉得很多大家认为习以为常的不好的东西，这个社会就这样或者人就怎么样没有办法，我对这些都是愤怒批判的态度，但是我现在不表达了，我就把这
个
愤怒收到心里。愤青有点难听。我觉得我是那种很多人就是纯愤怒没有行动。我觉得我是想改变一些东西，但是你现在一方面意识到越来越难了，另一方面就是说我觉得情绪老外放最终会消耗掉。就比如说你天天愤怒天天愤怒，愤怒就不值钱了。我现在就是选择，我希望我能永远的把这份热忱和愤怒保持下去，我就要把它收进去。
你
我的笑只是我的保护色。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失去了一些耐心。
我觉得你
但是又获得了一些耐心。
对，
就是
我后面这点有感受的。
获得了一些耐心，就是做沉得住气了嘛。然后包括对朋友对亲密的人也是有了一些耐心包容，然后对自己也有点耐心不会再去跟自己较劲。
你前面怎么说呢？
做事程度，但是失去了一些耐心，就是没有耐心浪费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比如说原来会很热心，可能看到一些事想帮助别人，哪怕这个人可能他不需要你的帮助，或者是他就扶不上墙。但是你可能苦口婆心希望劝一劝或者想改变一些东西，现在就知道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还不如把精力放在自己身上。 学会放弃了嘛，很多事情你得取舍，你精力就这么多。我们第四个问题，2023的至暗时刻，我只有两个，一个是论文抽到外审，一个是论文通知我详审，
都是跟论文有关。
对，你有吗？
我差不多吧，我就是那段时间做毕设，那段时间就是自己本身做毕设就很痛苦，然后加上那段时间我爷爷生病了，你还记得吗？
啊，我记得。
然后咱俩当时还是一个异地的状态，就是我感觉那段时间我不知道咋过来的，我现在觉得那段时间真的也就现在回想还是觉得很痛苦。
是吗？
对，然后我就记得我后来我想到我现在想到一个点啊，就一个时间是，就是我们不是我们去苏州，你还记得吗？
我
去苏州看那个 live house，然后在那个苏州那个高铁站，我当时就是因为马上就你很开心的看了一场 live， 然后第二天你要回来了，你要面对你这生活里的事情，我当时就是整个人心情很不好，就很不开心当时，然后我就坐那个，然后你当时坐在我边上玩游戏，你在那自己玩游戏，然后就在那我就在那自闭，
你一下就感觉到、其实生活还是挺美好，
不是
啊你看到我玩游戏岁月静好
然后我就坐那儿嘛，然后这个时候我的 iPad 上他突然弹出一条隔空投送，就是一个陌生人，给我弹那个投送的消息，就要弹给我一张图片嘛，这平常这种时候我都有点拒绝的，就是我不想看，因为我之前收到过比较
恶心的
东西，然后那天我就点开看了，然后结果收到的是一张表情包，那上面就是上面是一句话什么来着，忘类似大概就是说什么问我今天过得怎么样，不管怎么样都要开心哦，就是这种图片，
很好，很善意，
就是我觉得一切都非常的巧，就在我很难过的时候
有一个陌生的安慰，
对，虽然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投到我这，
一般打开都是一个奥特曼头起来给我坐会儿
对对对结果没想到是这样一张图片，觉得、
哎、还挺美好的，我当时其实我知道我这个状况嘛，我巡演，然后我要做论文，我很忙，然后我其实提前很早就开始写论文，我觉得我是我们那个实验室写的最早，对待论文最认真，我一直跟老师碰头，我进度也是最快的，然后外审其实是那个，就我给大家简单讲一下，论文外审就抽到你要送到校外审，就不是你本校审，就是其实没什么区别，但是一般来说外审比较严格一些，校内审就比较松嘛，因为如果审查不过是不允许你答辩的，所以这是答辩前的，你需要获得那个签字或者授权你去答辩，这个是非常重要，一般抽到内审就是你正常到那儿完成了交给老师肯定会过，但是外审你要回来还要把校外专家的修改意见去改掉再送回去才能改，所以外审大家都不想抽到，而且那个几率其实挺低的，我当时是觉得我这么努力，我这么认真，我这么认真对待这个事情，我不应该是那个倒霉的人，就是好人不应该获得就我是个好人，我是个好孩子，我不应该受到那个惩罚，然后你知道当时我在我那个出租屋里，我在校外租的房，我打开那个您的外审结果是抽中，我就五雷轰顶，然后我就在
我当时都不知道咋安慰你了
我崩溃了，真的所有人都在笑
我
所有我实验室所有人笑的因为我说实验室平时那些比较混或者比较拖延的同学全是校内，我这更不平衡，
我好生气啊，
就是你这么努力你这么认真，然后关键外审送来以后就是一个是85分，一个竟然是78分，因为其实你送到外审还有一个不确定性，就是你不知道他的标准，他可能审你的那个老师对你这个东西不是很了解，但他可能分打低了你就要去重新的去大改，这要是校内这都不叫问题，就是在校外的问题，然后改完了以后熬了好几个大夜，然后我们老师关键就是我们导师当时哎呀很多导师不给你提供情绪价值，
我懂，
他就是觉得你抽到外审是你的问题，你看老师提人家老师提了这么多意见就是你没认真，我已经是我们实验室最认真的人，真的我进度是最快的，我论文写完了杀人还没动笔呢，我第一稿，然后我们老师还是那种就当你真的没有人帮助你或者没有人能就是提供价值，然后很崩溃，然后好不容易改完了然后拿到签字， 你就觉得哇自己度过最难的一劫了、
嗯、
然后去答辩，答辩完答辩的时候老师还都挺好，而且现场有很多人被老师痛骂、
嗯、
我很顺利的过了、
嗯、
然后答辩回来以后我说这不就完事了吗，然后通知我详审，就是你答辩完了以后正常老师说答辩通过改一改直接就毕业、
嗯、
详审就是你不能，你还不能毕业，就你答辩是通过了但是你要改完再送去给审查组再审一遍，你又要改大改，然后改一改，当时他们提的意见我那个东西都没有问题，他们提的意见就是那个什么措辞就是那种你这话这么说不行你换个说法就行，我觉得这个有点鸡蛋里挑骨头了，就是、
嗯
你们，我觉得你想想，就是我可能真的我的研究项目有硬伤，就是不合理，就是做不出来，或者效率没有达到我们使用标准。但你那个我真的就很不服气，他们对我的那个研究项目可能
不了解。
嗯，因为我那个研究项目确实就在我们那个学院，好像只有我那一个做的是通信相关，他们都是做光电材料，我是做光电项目下面的通信，其实大类上来说都不算我们学院。所以可能老师们对这个。存疑吧，大家就觉得说需要再仔细看看、
嗯、
他们可能拿的不太准。
嗯，
哎呦现在想想真的很痛苦，这就是你那个你以为熬过一劫这又一劫就崩溃。
哎我有类似的时刻。
而且这是心理和身体，就你身体已经疲劳的不行，你已经对这个东西完全，而且你已经从你写这个论文到答辩。
嗯
每一页每一行每一个标点符号就那80来页论文、
嗯、
我都每一页都翻烂了，我都改烂了，我真的改不动了，我不知道从哪下手了、
嗯、
还是得硬改就是这样、
嗯、
难受，至暗时刻我现在想起来都拳头都捏紧了。
对啊，你就跟我那就是我不是我跟你说过就是我答辩完就是已经很顺利的都结束了，然后我跟我同学开开心心去吃海底捞，然后我们老师突然给我打电话跟我说什么我都有问题、
嗯，
结果是他们记错了、嗯、就是把我跟另外一个人的毕设搞混了。
那你
我在海底捞哇我崩溃大哭啊，我想我本来都已经结束了怎么又是我，
就是你以为这个痛苦的事儿全部结束以后再也不会碰他了，但是
对结果告诉我说啊你有问题啊我有问题，我有哪里有问题，不要再有问题了，我只想毕业。
哎就是这样，
天哪，现在想来还是觉得很痛苦，主要是我真的不喜欢做这个事情，我觉得做它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折磨，
嗯，
所以我会更加痛苦。
对，我们聊了很难受的至暗时刻，
痛苦。
我觉得有的至暗时刻，你过去以后你会觉得松一口气，
嗯、
或者是想一想没那么也没啥大不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这辈子不想再经历第二次，
嗯、不想。
我觉得我就是，咱俩这种就是那种，你别整我了，我甚至不想回想。
我也不想回想。
我去年下半年我还老做噩梦。我包括前段时间我还做噩梦、
嗯、
梦见我在搞毕业论文在搞答辩、
嗯、
那我们接下来聊一下2023的高光时刻吧。
这一点虽然我自己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你觉得我的高光时刻，
我们要互相说一个，那我来说、
啊、那你先说我的。
我
觉得我的高光
时刻是有天晚上我不是发微信我说我巨饿、
嗯、
就是因为我经常晚上饿嘛，你减肥嘛、
嗯、
然后我就刷到那个说砂锅方便面、
嗯哼，
砂锅煮出来放了很多料就很香，我说我想吃砂锅方便面，
嗯，
你说你可以第二天去你家，
嗯，
你给我煮，
嗯，
当时没抱什么太大希望，因为砂锅方便面就
能怎么样，
对，能怎么样
不就是个砂锅里面煮泡面吗？
对，然后我第二天去我其实就是馋了，然后我去了以后你在那儿忙活完把那个锅一揭开我震惊，那个砂锅非常之丰盛，流心蛋一大锅，然后那个红汤底料牛丸儿。那个墨鱼蛋儿，还有什么菜肉肥牛卷就巨丰盛，就比那个我网上刷的那些教程都豪华，就打开像中华小当家一样碗里放光还有那个桌上还有一杯那个
苹果
汁非常鲜美，就整个人就感觉这太牛逼了，
就
我就当时感觉你整个人在发光美食之神，这是我这是我记得很清楚的高光时刻，
我的高光时刻。
对，嗯，
简简单单一落罢了。
好好，那你觉得我的高光时刻是？
你的高光时刻啊、
嗯，
我现在脑子里蹦出来的就是你北京的那场专场。
北京我演过。
北京我看的是那个南洋剧场那一场，10月份。
哦哦，
就当时是就你因为你那个结尾也是特别设计过的。
嗯，对。
然 然后就感觉真的到那一刻的时候就感觉你在发光，然后观众
舞台确实在发光
啊，对，是舞台本身在发光，然后观众什么的都很开心，
嗯，
然后最后结束之后就会有很多，那场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人来排队那个
合影
合影啥的，就是我没有见过这种场面在你身上
就
当
小演员，就是
我都恍惚了，你懂吗？就那种感觉，
我当时没啥概念，你后来给我拍了个照，
嗯，
就是从舞台上一直排到了门口，
对，我就站在那个最后那个台子，它是升高的嘛，
对，
就在那个后面往下看就挺震撼的，就那个队伍排的尬长，
嗯，
然后你就一个人小小的就站在那个舞台，
有一些火了的错觉，是不是？你有一种我火了，
嗯嗯，
马上赚大钱的错觉，
对，
你就是想等我赚大钱，嗯，好，
高光时刻，
高光时刻，
嗯，
还不错。然后我觉得
你自己有什么觉得吗？
我
自己有什么想法吗？
我自己对那场我其实是紧张，我当时的所有的感受都是后来想起来的。那我们下一题，2023年的遗憾时刻。
第一个我写我没有坚持健身，因为我记得我年中好像是暑假的时候，
嗯，
就想跟你一起健身，然后办了健身卡，
嗯，
然后买了一些东西啥的，然后最后没有坚持下去。
嗯，
哎，我是为啥没坚持下去？
就是不想去啊，我每次叫你就不想去。
还有一个是我其实不喜欢在，
你觉得很枯燥。
哎，我觉得很枯燥，我觉得健身房并不适合我。我要锻炼的话，我其实更喜欢在户外，喜欢眼睛能看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对，我觉得你更希望的是运动作为一个，比如说你工作的时候放个歌，运动就是那个你另一方面，比如你看个剧，
嗯，
边骑自行车那种，你会好一些那种。
对，
还有
就是我没有办法，好像没有办法从运动中获
得快
乐。
对，你就对这个，所以就健身房就不太适合。
Yes，
嗯，
没
有
坚持
有，
其实有点遗憾，但希望我明年能再尝试一下。
你换一个方式吧，就不一定去健身房。
也是，嗯，
还没那么遗憾，我觉得
有
找到了一个不适合自己，
对我来说有点遗憾的，
啊。好吧，好吧，
嗯嗯，那你也说一个。
我的遗憾就是我离开了哈尔滨。我从2015年去哈尔滨，其实从去年6月我算正式搬走了，
嗯，
虽然中间有段时间基本都不在哈尔滨，很长的在那个城市生活了8年，
这么久。
对，断断续续生活了八年，七年半，然后对那个城市的感情很复杂。我为什么我老说我是半个东北人，我连心态都跟一样，我说我爱东北，但是我想离开东北。
哎，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一直觉得你是东北人，
就所有人跟刚跟我接触都觉得我是东北人。
对，
就包括你的很多小习惯，我的口音也好，说话习惯也好，和生活一些习惯都很东北。
嗯，
所以就对那个城市感受很复杂。然后离开的时候比较匆忙，毕业了，因为演出比较多，也没有时间在那儿待几天。
嗯，没事，之后还能回去呢。
对，也没有时间。我本来打算毕业前那前后那几天在哈尔滨逛一逛，去一些我原来老去的地方告个别，然后在校园里告个别，都比较匆忙。
嗯，
还这是一个遗憾。
哎，那我有一个跟你类似的，我没有跟我就是我大学有个好朋友，他出去留学了。
嗯，
我没有跟他好好告别，最后一次见面就是拍毕业照的时候。我知道他要出去留学了，但是一直没抽出时间来见一面。其实我们俩都在杭州，
其实是有这个计划。
对，
是就
是，但是就是没有对上，
但是
就
一拖时间对不上，
嗯，
然后就是哎呀来不及了，就算了，
就很难过。
哎，但是我觉得随着科技的发展吧，其实现在这种好好告别越来越少了。我跟我很多朋友也是。他出国留学了，大家一开始想的好是吃个饭聊聊天，
嗯，
走了，但是时间对不上，心里其实有时候会想，哎呀，反正现在通讯这么发达，交通也这么发达，好像就可能自己，我感觉我有时候我自己潜意识里也慢慢的再把这个事再降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
我是就是你生活中总有别的更着急的事情，你觉得。
那你看，那你就没把这个事情看得太，
也不是这么说，
是吗？有一点。
你是觉得我并不看重这个事？
不是，我觉得不是不看重，是你看你生活中总是有更着急的事情。你现在通讯也发达，交通也发达，就是比如说，如果原来可能交通不发达，写书信或者过去一出国很难回来，
嗯，
那你肯定会把这个事放，大概率放头上。比如我把所有事推了，我今天我就跟我朋友好好告个别。
对，而且你觉得，哦，你会觉得，哦，咱俩都在杭州，那想见还不是随时能见，
嗯？对，我觉得不是人的问题，就是 时代不一样，生活方式不一样，
从前车马都慢，
对，大家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就是不一样，做事的方式不一样了。
嗯，然后现在的话我们俩就基本上就很少联系，对，因为你看他也有时差啥的，就真的就很难，
所以我们
就会真的越想越遗憾，就是为啥当初没有一起吃个饭。
对，
我还写了一个，我写在演唱会百花齐放的2023，但我居然一场都没有看过。我觉得一个是
工作比较忙，
也不是工作忙，一个是我想看，就最在最开始、
嗯、
在我看演唱会就是那个什么热情最盛的时候，我一场都没有抢到。
嗯，
然后后来我就有点就是不想抢了。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我也是，我抢了几次就开始摆烂了。
我就摆烂了，
我不看了。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也没有自己真的特别特别想看的演出，就是后面就没有那种特别特别想看。
哎呦，我有一场呀。
是什么？
万青上海梅奔。
哦。
我是人家演完了我才想起来上万青，而且那个票其实没那么难买。
嗯。这种才是真的遗憾，
真的气，真的气，哎呦，
哎，
万青，
我希望我2024一定要看到一场。
李宗盛想看呀，但是抢不到，李宗盛真的抢不到。我还有一个遗憾，
嗯，
咱们俩共同的遗憾，也不能说2023的吧，
嗯哼，
是农历新年过之前的，其实是前两天的遗憾，
迪士尼遗憾。
我们前段时间去了迪士尼，
好多遗憾，你具体指哪一个呢？
就是我感觉我们太赶了玩的，我觉得两面、
嗯、
一方面是遗憾，从另一个角度讲其实也挺赚的。
哦，你觉得就是我们太赶项目？
对，我们真的，我和小丫还有我另外一个高中同学和他的女朋友，我们四个人去，
给我累的呀，
没有买早享。我们8:40排队入的园吧，8:40-50进的。
我们8点就到那个。
对啊，但是我们最终进园区是8:40左右。
我们在门口排这么久。
对，应该是8:40左右，因为没有，8:15才从地铁上出来、
嗯。
然后我们进那个园区开始玩，我们一共玩了十几个项目，就迪士尼所有热门项目我们全玩了，
几乎都玩，
全玩了。然后剩下那些项目都是那种没啥人玩或者冷门项目，十几个项目，还看了2场巡游。还逛了商店，就整个人回去累得要死，
真的要死。我感觉我到今天都没有缓过来。
但是我们的遗憾是什么呢？
我想一想，我觉得我自己的遗憾是我当天状态不好，因为我自己
身
体不好，身
体不好，再天气也不好。
对，还有天气不好。
还有一个我觉得遗憾是没有好好的看一看那个他的，就是我觉得你不光是玩，你要去看和感受。
对，我觉得我没有好好感受。
就那天不像我们之前去环球融入了进了那个氛围。
嗯，
那天就是
你感觉就是在玩，你就
是
在玩项目，
就是在玩项目，没有说真正的去体验那个、
嗯、
它的主题，它的那个
欢乐。不可能咱俩就是更吃环球的氛围、
嗯、
也有可能。
但是我今天看了一下环球的面积，我打开环球 APP 又看了一下环球的面积，也就迪士尼的一半、
嗯，真假的，
而且没啥玩的。我看一下项目，真的少的可怜。你去完迪士尼，你再看项目少的可怜。
哎，
但是那天你就感觉排的很满，很充实。
你是说环球那天？
对，
嗯，我对迪士尼还有感觉，就是我回来之后再刷小红书，发现很多地方我都没去过。
对，因为迪士尼很多细节，包括疯狂动物城，其实很多表演，很多的那种它装修的细节、布景的细节，我们都没顾得上。
确实蛮遗憾的。
那天就特别像那种急匆匆的游客。
嗯。
不够放松，所以我们这个好弥补。我们杭州离得也近，我们会下次去就是潇洒的逛一逛。
对，
连带
有些不好玩的项目就别排了。
对，飞跃地平线，大家别玩。那个东西排40分钟以上就是诈骗。
而且那个你只能坐在就是第一排的正中间。
一定要坐在2号厅最中间。你坐在边上那个大曲幕全是扭曲的，
都不爱黑的。那个
巴黎埃菲尔铁塔就变成埃菲尔斜塔。对，所有的大楼都是歪的，在边上看。那我们直接就是下一个问题。
啊、我还有好多遗憾。
哦，你还有遗憾？我以为你没有遗憾了。那你继续。
哦，我还写了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今年亲近大自然的时间变少了。
哦，
就是、
这个是。
因为我自己去年2022年的时候，我是就经常基本上每隔一个周末或者两个、
嗯，
我就会自己或者找朋友一起去亲近大自然，就是去西湖边、
嗯、
或者去什么小村里。走走、
嗯、
就那个是真的我非常放松的一个项目，就是会很开心，因为我自己本身比较喜欢亲近大自然。
今年
但今年真的就哎，我不知道是为啥，就是我好像我印象中只有一次是8月份
太子湾吧，
对，8月份我自己去的，而且那是我早起去的，
憋坏了，真的
真的别换。那天我就前一天想好，我说第二天我要去太子玩，然后第二天我就早上很早就是起床，然后坐公交车，一定要坐公交车去西湖边，就是要摇摇晃晃的那种。
对，就是慢慢的去，
慢慢的去。然后我就坐在那个太子湾，那天早上我就坐在太子湾的那个有个湖，然后边上有亭子嘛，我就坐在那个亭子里，我就吃在罗森买的三明治，然后我就在那坐着看，哇，真的感觉很幸福。
那我觉得，那你2023，我给你加一个遗憾，
啥呀？
没考驾照。对吧？你年初就说你要考驾照，
但那个时候欲望没有这么强烈
了。你要是考了驾照，我们就可以租一辆车去野外自驾，我们还可以。
我没有驾照，咱也可以去的。
我们轮着开车可以去的远一些。我们今年
我会努力的。
好，不用，你不想考可以，我们逼迫你。
我现在想考了。
好，
我去年就是只是觉得你该考，就没有这么强烈的欲望。对，2023年的很多时刻都不够大胆。
哎，
其实就是我们俱乐部演出会来一些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演员
哦，
但是我就是只是在边上看着。
嗯，
我有时候就是他们来之前我都想好了，我要去跟人家合影，
然后聊两句，表达一下自己，
表达一下自己的喜欢，但是从来没有。
比如说有谁呢？我都不知道。
你不知道吗？你应该知道。
谁呢？孟川老师。
不是啊，我现在说不是，是我有点。
我把这轱辘剪了。
藤木南先生已经在去年表达过了，就22年我就表达过了对他的喜爱。
而且那你今年你还跟藤木南先生一起去了好几站，一起
巡演，
对，做随行工作人
员，
很开心，给
我牛坏了，
给牛坏
了。比如那个王子涵和 party， 因为我很爱听他俩的播客。
哦，
他
没事，那下次来我引荐。
哎呀，不用不用这样，你引荐就没意思了。就是我就希望自己表达。
哦，哎，对，我理解，我理解，我明白你的意思，
对吧？
就是你作为你去表述，而不是你作为我的朋友去表述。
Yes，
明白。好，
但是很多这种时刻，我就是
还有
啊，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因为我当时要忙工作，我就会觉得啊，那如果我这样突然去表达人家对人家的喜爱，不会显得我很不专业吧？
哎，这个想的非常好，
是吗？
你其实这是对的。我个人觉得，工作人员最合适的时候，真的有很喜欢老师。
嗯，
那一天演出工作全部结束，大家要收工的时候，一般会一起结个束，拍个照什么。我觉得那会儿是合适的。我作为演员，一些工作人员在你演完专场的时候跟我说能合个影，我是觉得非常，我觉得也是人家对你工作的认可。
嗯，
但是你要是在我，比如说我上台前我在那准备，我脑子里想不开别事，你突然跟我签名跟我合影，我不会反感，但是确实会打扰到我。就比如说我的进入演出那个状态那个时候。
嗯，
你这个想法很专业，但是我觉得是可以。比如说那一天都演完了，
对啊，
工作全部结束了，
哎，
收工了，大家要去吃点东西。那
可是你有时候就是会淡，就是会。
我们2024可以尝试嘛？嗯，我们就从过几天的期末好吧？
哎呦，你这么一说，我都开始紧张了。就是哎，我不知道为啥我老有这种感觉。
然后我们就来到了我个人很期待的一个环节，叫2023好物推荐。
哇，这可有的聊了。
那你来一个吧，
我看看啊。其实我的推荐的话，我看了一下，我主要是以 app 为主。
嗯，你来一个。
首先是一个对我自己比较震撼的一个软件，就是杭州市民卡 APP。
这还是我推荐给你的吗？
对，因为
我一个外地人推荐杭州人杭州市民卡 APP，
就我不知道他那个可以打折坐公共交通。这太爽了！我每个月就是你打车啊，不是怎么打车，那个坐地铁坐公交，你坐到那个折扣了之后，哎，我就可想坐了。
其实每一个城市的你办公交卡或者用他们城市的 APP 都是有这个折扣的。
之前不知道。
嗯，因为你之前没自己一个人在外面生活过。
对，这之前
我在北京什么哈尔滨什么经常会是，其实杭州地铁还挺贵的。
对，
就各个城市里
我之前忘记在哪看到说杭州地铁是唯一一个盈利的地铁。
嗯，
但真的很贵。
你像，
但是大家如果用杭州市民卡 APP 的话，
会省下很多钱。
Yes，
而且毕业生，
哦，
毕业杭州
毕业生一年之内还是两年之内，
应届毕业生嘛，就是你还有应届毕业生，就是你可以在市民卡领那个交通补贴200块钱，
亲和礼包，
亲和礼包
200块钱，我最近刚刚用完哦。
嗯，我也
前几天刚用完。
很划算，推荐给大家。
很划算，我现在去外地坐地铁我都心疼。
你去去宁波都想尝试刷杭州市，
对呀、啊，结果刷、
嗯、
刷不了。然后我还要推荐一个滴答清单，
滴答清单，
这是我从我们的好朋友假如女士那里学来的。
他、嗯、有什么作
用？他因为他是一个那个 MBTI 嘛，他、
嗯、
是一个 J 人。
J 人是指
J 人是比较规划的一类人，
我以为是个奸诈的 J 人，
怎么骂人？
对不起。
然后我是一个 P 人
，P 人是指
P 人就是没有规划的人，
爱放 P 的人，
那是你吧？
嗯、
然后
T 人和 P 人是不是女同？
有 T 吗？
嗯、
那个。然后那个哦，那个清单真的非常好用，我也推荐给你了。你有在用吗？
我充不起会员，我就卸载了。
啊，卸载了。
对，
不过确实他这个就我最喜欢他那个功能就是那个月视图的那个功能，
对，
那个真的很清晰，
它是一个日历的视图，
日历，
然后在每一个日的那个格里会把你的任务打出来，就一目了然，
一目了然，很清晰，
但是那个充会员才能用。
对，而且他那个是什么，就是你不同的事件，就不同类型的事件，比如说工作的呀、
嗯、
出行的呀、
嗯、
什么的，你可以用不同的颜色
标
注，标
记就是很明显，
真的很清晰。而且还有一个，它还有一个很我很喜欢的一点，就是它可以选择放弃。就比如说今天结束了，
哦、
你发现这个事情我今天做不完了，你可以把它移到明天。
嗯，像你的
人生一样，或者放弃。我记得我在上面有写过一个事情，就是咱俩你还记得咱俩跳那个La La Land的那个视频？嗯、我跳完那天我就给它列到我的日程表上，我第二天我要剪它。
还现在
一推再推
一个月了，
推到今天我给他打了个叉，
嗯，不做了，
暂且搁置，暂且搁置。还有一个是我觉得他真的督促到我，是因为我自己还是很享受打勾的那个过程。
嗯，对，很多人都
有
那个 to do list 的那个癖好。
然后有一天我是我那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在那个上面写了一个我今天要洗袜子，然后到了晚上下班回家之后，我真的很累，我真的不想洗袜子。然后我打开我的滴答，现在一看，我发现还有一栏洗袜子没有勾
掉，
我就很艰难的起床来给袜子洗。我当时觉得这个真的帮助到我，真的好用，
成就感的。
对，我就可以很安心的把它勾掉。
对
，yes。推荐所有像我一样没有规划的 P 人都去使用，而且它就是我自己的习惯是，我会当天或者。写今天明天的事情，就是我不会把它规划到一个礼拜半个月一个月之后，
这样其实挺好，
这对我来说太困难了，规划这么长时间以后的事情、
嗯、
但是一两天我还是可以的、
嗯、
真的就是让我的生活变得有规划起来。
那你还有什么推荐吗？
还有、
哦、
我推荐好多呀、
嗯、继续说。
还有一个是我已经用了两年的一个软件、
哦、
就是它这个很推荐那些很喜欢记录生活的朋友、
嗯、
就它叫 One Second，它是一个你每天可以记录自己的一秒钟的一个软件。
嗯，然后年底
它会自动给你生成一个你今年的一个合集。
嗯，
我已经记录了两年了。
哎，那你今年的视频
今年还没发，因为我还没有调好 BGM
哦，
然后就是一直没有发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发送、
嗯、
就是它不仅是可以视频、
嗯、
你可以导成一秒，它那个实况图 Live 图也是可以导成一秒，就真的很、
嗯、
很好用。就是然后我经常是比如说我好几天都忘记记录了、
嗯、
然后就等到某一天你可以总的来挑选当天的一秒、
哦、
因为它会把你当天的就是它会直接选取到你当相册当天
的
那一天的，就它不会所有、
嗯、
就真的还蛮好用的，很适合很推荐大家啊。不过它也是要充会员才能用，但我只用最基础的，我没有充钱，这个软件、
嗯、好
也够用了。然后还有一个是一个拍照的一个软件，因为我自己本人是一个胶片爱好者，
嗯，
胶卷相机爱好，但是因为胶卷实在是太贵了，
嗯，
然后就努力发掘一些好用的胶卷 APP、
嗯、
然后这是我近一两年来很喜欢用的一个，叫这个怎么读 DAZZ 吗？
DAZZ、嗯、
这个真的很好用，而且就它是你可以花多少钱，六多块还是八多块就可以买它这辈子永久的使用权，我很喜欢这种软件，
买断了、嗯、
就不需要一年一年充。我之前高中的时候用的是一个叫 Nomo
啊 ，Nomo 挺火的。
对它，但它太贵了。
嗯，对，很贵。
它这个有点太贵了。
它一个滤镜一年就得好几百吧。
对，而且它是有些就是你充了会员，你还得再
额
外
购买滤镜、
嗯。我觉得有点性价比有些不高。
嗯、
虽然它滤镜确实很好看，但这个 DAZZ 它就非常的好用。
嗯、
它的滤镜也还可以，也挺好用的。
你有什么推荐吗？我的 APP 推荐就到此结束了。
哦，还有别的推荐？那我推荐不多，我的都是很小的东西。一个是电热毯，
你终于
本北方人啊，活了快三十了，
在被我 推荐了一年之久。
来杭州之前没用过电热毯，就而且去年天很冷，我嘴硬，有空调不就行了吗？今年用了真舒服呀，就是那个有这个真不用开空调，你热乎乎的躺进去睡得也很香，
嗯，
然后就是你整个被子里暖洋洋的，
对呀，
那个感觉真的很美妙，就像我回到了农村的大炕，很美妙，推荐给北方，我感觉好多我北方朋友们都是
用
了电热毯，都是我们不需要有暖气啊，屋子里就是恒温的呀，
是的，哎呀，好羡慕，我还没有体验过暖气呢，
嗯，那我推荐好物是暖气，然后第二个好物是盒马的云雾石榴绿茶，这已经是我心目中最好喝的饮品，
真的很爱喝。
对，我这是我真的这辈子喝过最好喝的饮料。
它真的很好喝，
就是它有石榴的果香，然后又有茶的芳香，然后又
不
是那么的
甜，
呛就是很清爽那个口味。
对，
冰箱冰过，口味更佳。
Yes。
大家一定要去买。我每次去盒马都会托人带一个，蹭别人的会员。还有就是，哎，我这都可穷了，我这东西，河味道杯面，真的很好吃。我今年才，我前上
之前都没有，你前26年都没有吃过。
我不咋吃杯面，就之前也有好多朋友给我推荐过各种杯面，什么出钱一丁，
嗯，
就我本身就不爱吃这个东西。
为啥呢？多方便。
但是我前段时间就是那天实在是饿不行了，
嗯，
然后我买了一杯河味道杯面。
有没有可能是饿的所以你觉得好吃？
但是我后来又吃了一遍还是好吃。
好的，
就是它那个杯面首先它方便，
对，
它料
包
就给你撒面上了，
对，都一起，
然后
不需要
你打开，你只要打开然后倒热水，
嗯，
然后把盖儿，它那个里也有两个盖儿，
对，
那个纸那个粘贴纸撕掉以后里边还有个盖儿，
嗯，
你盖上以后，而且它那个杯外边有那个那层纸也隔热，你不烫，
嗯，
一小杯夸夸。我最喜欢那个五香牛肉面，那个味儿调的也很好，嗯，和味道。然后还有一个是，如果大家想去环球影城玩
哦，
推荐大家住环球影城酒店。
环球影城大酒店，
对，它有一个非常好，就是两个人那个大床房，一晚上1500-1600，
1500-1600。
大家乍一听这个很贵啊，但是这个酒店好在哪？就是如果你买了，它送你提前入场两个。就是你可以
提前入园，
你可以提前说是一个小时，
提前丝滑入园，
对，说是一个小时，提前其实能再更早一点就能把你放进去。
Yes。
而且那个酒店好就好在它在环球里，它有两个门，一个门在环球外，一个入口在环球里边，就是说你早上睡醒了，你7:30睡醒了，穿上衣服下楼5分钟就进环球玩了，
嗯哼，
玩哇，而且你中间累了你随时回去休息，就是这个，就
这个咱俩体会可太深了。
对呀，啊，迪士尼那个酒店就很麻烦，
嗯，
你得出迪士尼然后再进来，
嗯，
还得安检，
嗯，
他那个就不用，你一刷票你中间就那个太爽了，而且你相当于两张早享，
嗯，
两张早享也500-600，
嗯，
你住中间你随时回来，你想想你中午回去在那个酒店，而那个房间还真还可以，也挺大的，床也很舒服，
电视也很大，
对，然后你中间而且里面所有环球 IP 的电影都有，
yes，
免费看，然后你真的你中午在那睡一觉睡上30-40分钟，你这元气满满玩，你比你吭哧吭哧累一天，你效率很高的，你就睡那个小时，你人一下。
我感觉咱俩在迪士尼这么累，就是少了中间的半小时睡眠。
对，所以那个看起来贵，但是我真觉得那个钱性价比很高。
是的，
对，这是我的推荐就结束了，你的呢？继续来吧。
我还推荐大家购买 Jelly Cat。
Jelly Cat 小玩偶啊，我们今年
购置了
一些。
这我觉得他首先他做的真的很好。就是，
它比别的玩偶同类型的玩偶贵一些
，但是有道理，贵有它贵的道理，
嗯。我一开始不太能接受，但是慢慢的也接受。
你觉得它好在哪？
设计和质感，就是工艺很好。
嗯，
工艺好，它质感、填充料、用料、缝制，
嗯，
这个工艺没得说，用料啥的，
嗯，
肯定质感就好。
对，
再一个，它的设计确实是，我觉得是有自己的风格在。那我觉得卖的贵点，人家那个品牌形成了，品牌就有价值了。
其实也没有说特别贵，
嗯，对，
就是只是说比你平常去那个什么
普通的那种杂牌子的玩偶贵个一两百，但其实你像一个小小的那个足球的布偶卖400-500还挺贵的了。
那个已经算比较大的了。
哦，
那个、
对对对，但是家里看的
很，而且它抱起来真的很舒服。
是，
就我就是
做工好嘛。
对，就你觉得、
嗯、
你会觉得抱着它睡觉真的能被安抚到。
嗯，就是我觉得如果能提供情绪价值，那个这个钱就值。
对，我自己是之前我高中的时候有买过一个它那个象，
嗯，
小象，
嗯，
然后之后就没咋买过。
哎，我周围也有些朋友会有一个一直带在身上的 Jellycat。
对。而且你还可以给他们起名。
我也是来了南方才知道有这洋玩意儿。我们过去那就叫什么毛绒玩具，都不知道有牌子的，都感觉都是什么义乌哪个厂产的。嗯，还有吗？
哦，还有一个，我很推荐大家购买一张毛毡板，应该那个应该叫毛毡板。
哦，
就
可以
贴在
相
片，贴在它不仅可以钉相片，你有没有发现我还可以我还用它挂首饰、挂眼镜。
哦，
挂各种东西就都在上
面。有一个类似的就是那种
洞洞板，
洞洞板，
对，我觉得那种真的很好用。
还有网格板，
它就是既省你的收纳空间又很好看。
对，
我现在那个毛毡板就从最开始的就是上面啥都没有，现在到放贴了很多照片啊，很多票根啊，很多我的项链啊啥，你就会，我就有时候就是自己没事干就在就盯着它，我就觉得很幸福。
嗯，好物推荐结束了。好物推荐之后那就是我们的下一个问题，2023年文娱作品推荐，哎，包括这个电影、音乐、书籍、舞台剧、现场演出等等等等啊。你先来吧。
推荐《野蛮生长》。
哇哦！豆瓣评分8.9，是 live 喜剧演出。
别太好，还有人没有听过吧？不会吧？不还有人没有听过吧？那、
嗯
啊、我想想，你先推荐还是我先推荐？
你先来吧。
那我们要不一个一个品类？
好，先电影。
电影，我想一下，我写了哪些电影？
电影可以推荐几个？哎呦，我有太多想推荐。
那你推荐电影吧。
嗯，奥本海默。
这是今年的电影吗？
2023年的呀。
哦，是。
奥本海默。
感觉过了好久。
奥本海默真的，就是你乍一听拍奥本海默，你感觉可能我想象的他可能会拍那种原子弹嘛，肯定是
很枯燥。
不是，是那种原子弹，就是场面很宏大，咚咚炸、
嗯。
它其实爆炸就那一个场面，而且它用的是那种无声处理，
哦、
然后滋，然后那个声音才放出来。它其实主要就是拍人，
人
与人之间，哦不光是我们好，就那个时代背景下，围绕这个原子弹这个事情，好多人。最近的嘛，年会不能停，真的很好看
哦，好看，
很幽默，
很幽默，
很幽默一个电影，尤其适合上班族，尤其是大厂员工。
我现在脑子里都是那个大鹏变成那个金角
大
王，
就是
点名儿，
真的很好笑，推荐给大家。还有一个就是《La La Land》的重映
，Yeah，
都是最近，
都是咱俩
印象很深刻。哎呦，很多电影还是要去院
线
看。对，还有推荐一个我觉得很温馨的黄子华的《还是觉得你最好》。
嗯。
是一个很温情的亲情爱情片，我看完那个片就能感觉到这个人的魅力。但是他的电影确实被诟病是票房毒药，但是这个电影我真的觉得，就是我是能感受到那个人的人格魅力。包括我原来也看过一些动笃笑，
挺帅的。
他的动笃笑，他的动笃笑就是我也笑，但是我感觉没有大家吹的那么神，因为我不是粤语文化长大。但是看完这个电影，我能感觉到理解了他的魅力。我还有一个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那里面所有人都看起来不是那么正常。
哦。
但是就是很和谐，那些人在一起，
嗯，
对，
理想主义，
嗯，也不能说理想主义吧，反正就是很有趣。嗯，电影我就先说这么多。你既然没有电影，我们下一个环节是影视剧。电视剧你有什么推荐？
繁
花啊，我们虽然才看了几集，但是
看了四集，但我
这个是2024的了，有点
啊，
2023开始播的，嗯，
对，
那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呀，这个最近很热，大家可以在各种播客或者，
但是我又很怕它烂尾，因为我还没有看到后面。
反正看着吧，我们现在至少很喜欢。
我很爱听上海话，
嗯，
你爱听吗？
还可以，我觉得这个就不用多赘述了。很多，
那我就推荐另外一部，
嗯，《
怪奇物语》吧。其实我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才看《怪奇物语》，
从头开始看的。
对，就那段时间刚好阳了，
嗯，
就是在我最痛苦的时候，然后看这部电视剧，
嗯，
就觉得它真的很好看。我就是一边阳着一边很痛苦，半夜。就发烧，
嗯，
然后我就能熬夜看，
嗯，
你就忍不住，就他好看到你，即便身体很不舒服也一直看。
对。
然后他马上也拍那个，也在拍，最近在拍那个第五季，
嗯，
我就非常的期待，应该是明年播。
嗯。
然后还推荐
《俗女养成记》，哎，其实这些都是老的片子，但是我都是今年才看。
嗯，《
俗女养成记》你有看过吗？你没看？
是台湾的吗？
对，台剧。
嗯，
就它也是有两部，然后但我自己是比较推荐，更推荐第一部。
嗯，
就是他讲的大概应该也是跟原生家庭有关吧，反正就是女主角。女主角
笼统的说一下，不要给大家剧透。
大概就是女主角她年纪很大了，三十来岁了，但是失业。
年纪很大，三十来岁年纪，你们这些年轻人能不能不要这样说话？
年纪
人到三十，
人到三十了，
嗯，回忆人生
不是回忆人生，就是她突然之间就是她跟她男朋友又分手了，然后又辞职了，然后最后回老家了。
哦，
就
是
讲他失败，刚开局就是他这个很失败，他有一个很失败的人生，
嗯，
然后回老家之后就是原生家庭治愈他吧，我觉得算是，
嗯，
就是这种感觉，
嗯，
就是很多原生家庭受过伤害的人好像看这部剧都会哭。
行，
嗯，
好，
我觉得是很治愈的一部。
那你还有什么？
还有是其实是一部我之前就看过但是最近又翻出来看的剧，就是一部日剧，
嗯，
非自然死亡，你看过吗？
哦，我听说过，没有看过。
哦，你没有看过。
嗯，
非常的好看，非常经典，大家可以一起重新看。
日剧我只看过那种很傻缺的《我是大哥大》那种。
那种
这个也挺推荐的。
这个也很推荐。但是
搞笑，
非自然死亡他讲的是法医。
嗯，
就是那个石原
里美，法国的医是吗？嗯，哦，对不起。
他讲法医就是法医
日本版的法医秦明是吧？
我没看过法医秦明。
就讲法医的
讲法医的
破案嘛，
对
吧？对，
差不多
参与案件。
对，但他对他每一集都是一个
秦明是个医疗师的
案件，但是他是有一个主线的，
啊，对，
嗯，
对，
然后他一共就十集，
就是主线有一个主线，但同时又得有点像单元剧。
Yes，
嗯，
然后我很喜欢他，就他也算有一点小小的群像的那种感觉，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这种剧。
嗯嗯，
然后石原里美真的很好看，电视剧我就写了这些。
那我来推荐吧，我只有两部要推荐，
嗯，
一部是《漫长的季节》。
嗯。
神剧了，不用多说了。
嗯，
口碑非常高，豆瓣评分已9.4了，
嗯，
这个真的很不容易。
嗯，
他是范伟主演，我也是范伟的脑残粉。
今天你就穿了一身
范德彪的骷髅头衣服，就是范伟老师的演戏也，就你在这里面能看到范伟的演技有多强。
嗯，
然后他又是东北90年代下岗潮的那个背景，
嗯，
导演是辛爽，
嗯，
很擅长拍这个话题，然后。他在那个时代下拍的也真实，是一个凶杀案件，在这个案件里，他其实不光是拍案件，他通过这个案件拍那个时代，
嗯，
人物挣扎，
嗯，
困境，
嗯，
就是真实。然后，包括今年我看好多人发2023总结都发的那个，漫长季节那个截图，就是范伟演的那个王响，在结尾的时候，他跟他年轻的自己说：“往前看，别回头。”
好适合我们今天的主题。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我最近看的很火的网飞做的叫《蓝颜武士》，是一个动画剧集。
哦，
它有点像《杀死比尔》，你知道吗？
嗯，
就讲的是一个复仇，也是女性，
嗯，
女性主题。它大概是讲的是一个，反正日本就是那个幕府时代，
嗯，
当时日本也闭关锁国嘛，
嗯，
就是。白人在日本是不允许进入的，然后主角是一个混血，
嗯，
白人强奸日本女人生下来的女孩混血，他，
嗯，
那个眼睛是蓝色的，所以蓝颜武士嘛，他在日本就是大家觉得是怪物，就他被人歧视被人欺负，然后他去复仇的故事，
听起来
很
爽，
非常爽，就是真的有点杀死别人，然后又是亚洲的背景，女性当时在那个时代下就是物品附属品，就是里面有很多什么大明的女儿也是政治交易的筹码，然后里面有那好多女性，包括妓女，包括公主，包括主角，她们这种女性都在那个时代背景下，我觉得突破了时代对自己的桎梏，就是独立。
哦，那真的很好，
很好看，复仇又爽，推荐给大家，这是我的推荐的两部剧集。
好的，
我们音乐，哎，我先给大家推荐一个， 说唱吧，因为最近听说唱听的比较多、
嗯、
这个是来自西安 NOAS Underground 的新成员 Echo 他的算是他的现在的代表作叫做虎口，虎口瀑布的虎口。
嗯，
我很喜欢这个歌手，是他会用他陕北方言去唱这个他的故事，因为、
嗯、
我更喜欢的是一些本土化，就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东西。 Echo 他很多的歌都是根植于他们陕北，通过讲他的家乡来去讲他对这个人生的态度。他这个是一首 drill 的风格，但是你没有人听过用陕北话做 drill， 就是方言大家听的比较多是川渝那边，听得很顺，但是他我听的就是陕北话，他这个做 drill 竟然真的还很有力量。因为 drill 这个歌比较凶，一般他们可能讲什么不是什么 gangster， 哇黑社会我多牛我砍你，我豪车房子我弄你，都是这种。但是人家讲的是那个就是贴近人家陕北的农村生活。 Yo， 落河的水村能顶卖过卖过。 Yo， 为了朝上走三次都干过干过。好人不要的实际在手里头捏出钻井，老子老红和努力把生孩子带着天赋唤醒。 Yo， 让家里过好生活他也拍过拍过。 Yo， 脑袋去看看天出血的念我念我。 Yo， 将来他这一行人物什么不算过算过，像江南地那不可能害怕吗快快再过 Rap star 太拖了哎，刷遍了都是在搞烂嗨，风起的 flow 老菜嗨，自以为本事搞半奶，金光等地生人拥护的可能是朽木，从伞背后到车里差点把家里的大梁冻住，要飘虎口的水韩彩脸上的没悔，喝不够的果实多碎，绝招的死里饿了当左腿，脸子他再粗我拿觉醒的汉墙迟早能靠对，我能让陕北的火从这燃起，帮他再擦暴气。
我就给大家推荐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台湾的乐队、
嗯、
椅子乐团。
椅子乐团，
然后但我没有听过他们的现场，但是好评如潮吧、
嗯、
我只能说、
嗯、
我看到的都是说他们现场也非常的稳、
嗯、
所以我希望我24年能够看到他们的现场。然后我很喜欢他们，是我觉得他们的歌词写的特别好，他们写的就是、
嗯、
他就跟你喜欢的那个不太一样、
嗯、
他就会写一些比较神秘的比较哲学的、
写意的
比较人生的一些。对，然后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叫 Shangri-La is calling、
嗯嗯、
什么香格里拉在呼唤、
嗯、
你看听这名字就是非常的
抽象，
你听起来是
真的回到拉萨
就是然后他们主唱的声音我也特别的喜欢，就是你听他们的我自己听他们的歌就会感觉很平静、
嗯、
就感觉他们给我带到另外一个世界。That I've created, what an extraordinary picture. All the rules that I've established, now I'm breaking each and every one of them, placing them with brand new orders, on and on for liberation. Oh, if you really were the one, you believe it when I said there is beauty in higher mind.Which I'm standing right in. Run, run, run away from home. There's a voice in both my head and my heart. Shangri, Shangri-La is calling. Run, run away from the dark. Wanna know.
那我接下来再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歌手就是我的年度歌手，2023年度歌手，也同样是来自西安 NOAS， 我真的很喜欢他们的歌手。现在 NOAS Underground 的说唱歌手鱼头 California Ye、
你真的很爱他，
就是我真的很爱他，我不止一次的他的两张专辑我都买了，然后我很喜欢穿他的衣服。
嗯，
我喜欢他的歌是，因为他的声音真的很好听，我觉得这不管是从 rapper 角度还是歌手的，他的声音就是 很舒服听的，很温柔，但是这词儿你听得很清楚，他写词非常诗意。我也曾被诱惑在 Lost Temple 才能看懂你单腿和魔鬼跳着 Tango，
曾被诱惑在 Lost Temple 才能看懂你单腿和魔鬼跳着 Tango， 看不到你做了什么，只有房子链子车，我们的意识早就超越你在金字塔上建设。如果爱是奉献，我想这就是我的爱吧，骑上我的自行车把天才们都载着。 I do it because I don't want to not to stay in the game， fuck the fame I'm still staying the same， 有谁一直走在前面哪怕上过前线， remember got the knowledge 在自己变得全面。 I do it because I don't want to not to stay in the game， fuck the fame I'm still staying the same， 有谁一直走在前面哪怕上过前线， remember got the knowledge 在自己变得全面。街上的 cypher Charlie 我在，剑我在， battle 我在，凌晨五点的 studio 我在，你们的现场我在， holy the party 我在，不用去猜 underground 的赛事我在。 I'm not an OG but I got an old school soul， I used to OD but I never betray my bro， so congratulations 出头在 TV show， 生活开始旧但这文化还得旧，我真的盼着哥们走起来，情谊都放在酒里，还能数清 tequila 有几排，传递信息在只有 4.7G 的 DVD， fuck yeah 4.7E 的 PPT， 认为的 hip 在哪，是趴在你床上的妞吗，还是说与时俱进用智慧翻过那道沟呢，你的 hop 在哪，就别再想要偷吧，参与世界创造出来的又怎么会害羞呢。 I do it because I don't want to not to stay in the game， fuck the fame I'm still staying。
还有推荐的歌手吗？
没了，但是我还有写了别的，
嗯，
我写了
推
荐的播客节目。
哦，也是可以，播客节目也可以。
是我一个是我最近才听的，
嗯，
叫《快乐亚军 Runner Up》。
哦，这个听起来像一个小游戏，《快乐亚军》。
他们是他们几个主播就是表达能力很好，
嗯，
然后善用中华文字吧，我只能说。
哦，嘴说的很。
就是嘴皮子很溜，然后表达能力也很好，
嗯，
就是我很想成为的那种人，就我觉得我自己的表达能力就很一般，
嗯，
然后就听他们的播客你感觉能学到很多，
嗯，
就是最新我很喜欢他们最新一期，应该是最新一期吧，就前段时间的，就是他们锐评娱乐圈男明星，
嗯，
就听得很爽，
嗯，
就是他们还，
哦，就是像那种妙语连珠，
对，就是那种妙语连珠，对对，他们自己就是办了一个颁奖典礼，
嗯，
就对标金马奖，
哦，
他们叫银龙奖，
听起来不像是好人的奖，
对，就是那种就是阴阳
烂
裤裆
奖，
差不多这种，就是很有意思。
哦，那你推荐的是这一期，
推荐的是，对，然后还有一个播客是沈亦斐的播客，
哦，这个有所耳闻。
沈亦斐他是复旦大学的社会学教授，
嗯，
然后这个播客是他跟他丈夫一起做的，然后就会聊一些亲密关系啊，一些社会话题啊，一些男女关系啊什么的，就他们两个的话就是感觉经常在播客里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视角，
嗯，
就你感觉能听到就你在他身上，就他表达的很多都是就是一些我们跟女性
相关的
就是女生会思考的一个方向，但她老公就会经常讲一些就很直男的一些想法，你就能在她身上听到很多，对对，就是同样的一件事情，
你可以换个角度去看，从别人的角度去看一下，
对，而且这主要是这些想法是你本来肯定不会想到的，且你之前会觉得是错误的，就是还挺有意思
的。对，2023的各个时刻总结就聊完了，我们最后我觉得我们也没有必要展望2024，因为每年展望每年还是失望，
还行吧，我觉得2024、
就是，稳扎稳打吧。各位维多利亚娱乐广场的听众朋友们，提前给大家说一声新年快乐，
新 Happy New Year，
拜拜
拜拜。
今夜不能睡，忘掉我所有悲伤，只留下回味。南方有一个姑娘，可我生在北方，再见吧我的宝贝。